主耶稣，谢谢你给我们赐给我们美好的开始，我们愿意再一次把自己为了这个训练奉献给你，特别要把这一堂聚会奉献给你。主啊，愿你做这一堂的元首，再向我们说话，释放你心头的话，用你的负担注入我们。主啊，用你现今的说话来向我们讲说，论到你今日的行动，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使我们再一次看见你乃是神经纶的中心与普及。主啊，使我们所听见这堂聚会里所听见的一切都成为我们的实际，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让你在这一堂聚会里居首位。亲爱的圣徒们，在这第二堂聚会里，我们来到我觉得是非常特别的话语和交通。如果你看第二篇的篇题，借着紧紧跟随那有时代意象的时代执事，而进入时代的执事四段要紧的路程。你可能读这个篇题会说，哎，弟兄，你是怎么从列王记上下读出这个篇题的？主要而言，我们要专注于的负担是在第三大点，所以我仰望主能够给我更多的时间来讲那一点。在第三大点，我们在那里要看见以利亚的背题，我们在那里也会看见以利沙如何跟随以利亚，直到以利亚被提。所以我首先要先来读经文，这是王下的第二章，从第一节开始要一直读到第十五节，所以你注意的听会跟我一起读。二章一节，耶和华要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以利亚与以利沙从吉甲前行。以利亚对以利沙说，你留在这里，因耶和华已差遣我到伯特利去。照着你天然的想法，你会觉得以利亚这样对我说的话，那我就留在这儿吧。但以利沙并没有这样做，他说，因耶和华已差遣我到以利沙说，我指的永活的耶和华和你的性命启示，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下到伯特利，在伯特利的伸言者门徒出来见以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将你的师父提上去离开你，你知道吗？他说，我也知道，你们不要作声。也就是说 你不用再讲了，我知道你在说什么。第四节，以利亚对他说，以利沙，你留在这里，因耶和华已差遣我往耶利哥去。以利沙说，我指的永活的耶和华和你的性命启示，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到了耶利哥，在耶利哥的伸言者门徒就近以利沙，对他说同样的话，耶和华今日要将你的师父提上去离开你，你知道吗？他说，我也知道，你们不要作声。以利亚对以利沙说，你留在这里，因耶和华已差遣我往约旦河去。以利沙说，这是以利沙所说的，我指着耶和华，永活的耶和华和你的性命启示，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继续前行。伸言者的门徒中有五十人也去了，远远地站在他们对面，二人在约旦河边站住。以利亚将自己的外衣卷起来击打河水，水就左右分开，二人走干地而过。过去之后，以利亚对以利沙说，我被接去离开你以前，该为你做什么，你只管求我。以利沙说， 愿你的灵加倍的临到我。是不是很美妙呢？请听以利亚说的话。以利亚说，你所求的是件难事，虽然如此，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你若看见我，是就必这样为你成就，不然必不成就。他们正走着说话，忽然火车火马将二人隔开，以利亚就乘旋风升天去了。伊丽莎看见就呼叫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于是不再看见他了。伊丽莎拿着自己的衣服撕为两片，他拾起伊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回去站在约旦河岸边。他拿着伊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击打河水，说，耶和华伊利亚的神在哪里呢？击打河水之后，水也左右分开，伊利莎就过去了。在耶利哥的伸延者门徒从对面看见他，就说，伊利亚的灵停在伊丽莎身上了，他们就来迎接他，在他面前俯伏于地。我在同工聚会的时候告诉另一位亲爱的弟兄，当我在进到休士顿的教会生活的时候，我还很新，我也许才去参加一个祷告聚会，有另一个弟兄是我们一同进到教会生活里的，他邀请了另一个休士顿的弟兄到他的家去，我想是去用午餐，然后这个休士顿的弟兄坐在我对面，你知道他做什么吗？他就读圣经的这一段话，他读这段话给我听。他当然不知道这纲要的内容，但是他读给我听，然后他问我一个问题，他说 Ed， 你是要做和以利亚同在的以利莎，还是要做那50个伸延者门徒，站在外面的伸延者门徒？他就问我这话，然后就走了。我说，我不想要做那50个伸延者门徒，我要做以利亚同在的以利莎，不管这是什么意思，我要做那样的以利莎。之后我就领悟，以利亚和以利莎乃是在主行动的中心。现在我们知道是在他的经纶里行动的中心，我们认识的更多了，但是我实在很感谢主，那个弟兄跟我分享这段话。我们要在主神以永远经纶行动的中心。好，现在我们来到第一大点，我会稍微给一些词下个定义，对我们中间比较新进的，或者甚至是比较年长的、壮年的，都一样。第一大点说，以利亚是有他那时代之意象的时代执事。主在每一个时代都有他特别要做的事，有他自己所要恢复的、所要做的工作。他在一个时代所要做那特别的恢复和工作，就是那个时代的执事。他接着说，以利亚的执事是他要做相反的见证，告诉以色列人，拜偶像乃是得罪神的罪。当以色列众人拜偶像时，以利亚告诉他们，他们所拜的偶像是假神，唯有耶和华是真神。我要非常简短的做一件事，就是 来讲，我们讲到时代的执事、时代的意象以及时代的种植事，我们所指的是什么？我要鼓励你们，我们有一本书叫做《时代的意象》，我盼望你们都能够有这本书，读这本书，不仅读，而且要在一个祷告的灵里和气和空气里来读，那是非常有能力的一本书，有三篇信息。在那本书里，李弟兄指出，在每一个时代，主在每一个时代都有他特别要做的事，他有他自己所要恢复要做的工作。所以李弟兄他就来看这旧约里九个主要的人物，然后给我们看见这个人物如何代表这个时代的执事，然后他们如何有那一份时代的执事，他们是那个时代的执事，也有那一份时代的执事。如果你看亚当，当然有很多的话向亚当讲说，但在创世纪第三章，亚当和夏娃没有穿衣服，所以神就为他们预备了皮衣来穿上。那个注解就给我们看见，可能有羊被杀，因着他们犯了罪，就有祭牲被杀，然后叫他们能够穿上这羔羊的皮的外皮，也就是他们穿上了神的义。这就是那个时代的意象，他们也是那个时代的执事。当然我们想到亚当都觉得好像不得了，但是呢亚当的确有些东西的，他有那时代的意象，他是那时代的执事，他也有那时代的执事。然后看到亚伯，我们看见神救赎的路，如果你要在神在那个时代所做的中心，你就需要与亚伯是一，你需要走救赎的路。然后我们来看到以挪士，我们知道以挪士的意思就是脆弱必死的人，但是以挪士他领悟他是脆弱必死的。当然我是一个比较壮大的弟兄，但是你可以挂个牌子在我身上，写是我是脆弱必死的，小心易碎。我们都是必死的人，所以以挪士看见这一点，他就呼求耶和华的名，真是美妙，好叫他能够享受主的丰富。然后罗马十章就说，主对一切呼求他的人是丰富的。所以在以挪士身上，那里有时代的意象，就是呼求主的意象，他也有的时代的执事，就是呼求主名，他也是那个时代的执事，执行的执。如果你要在以挪士的时代与神有份于神的行动，你就要呼求主的名。一路到新约，到大树扫罗的时候，他在那里找基督徒，他怎么找？他是找那些呼求主名的人，对不对呢？他就去抓他们。我在读新约的时候，我就问我自己：哎，弟兄，你是可以被抓的人吗？那当时的基督徒就是这样，他们一直在那呼求主名。之后又有以诺，以诺与神同行三百年，他与神同行，我非常保爱这一点。他与神同行，然后他就被取去了。如果你读希伯来书11:5-6，那里说，在以诺被提之前，他得着了一个见证，就是他讨神喜悦的见证。 但是人若没有信，是不可能讨神的喜悦。但是来到神面前的人，就必须信神是。所以希伯来十一章五到六节告诉说到以诺，说到他是神是。如果你再回去看创世纪五章，当他被提的时候说以诺不是，所以信就是相信他是而我们不是。以诺与神同行，这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他以神为他的中心，以神为他的一切，并且做一切事都是照着神的启示、神的带领。那就是那个时代的意象，他也是那时代的执事，而以诺就是那个时代的执事，执行的执。我们现在再来到挪亚，我们知道挪亚建造方舟，他与神同工来建造方舟。如果你仔细的读创世纪，那里说挪亚与神同行，他不仅与神同工，他也与神同行。所以你若是要做神的同工，你要先做同行者。不仅如此，圣徒们，这也指明挪亚他与神同工，但而那时代的执事，包括了在他之前一切时代的执事，所以他有那时代的意象，他有时代的执事，他也是那时代的执事。他承继了以诺，他与神同行，他呼求主名，他走了神救赎的路，他有基督做他的义。然后再来到亚伯拉罕，因信称义，凭信而活，然后与神交通而活。在以撒身上，我们看见他承受恩典，做我们的安息和享受。在雅各身上，我们看见生命的变化和生命的成熟。在约瑟身上，我们看见这个成熟生命的作王的方面。我们在第十二篇会看到这一点。圣徒们，我盼望你有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这时代的意象在这里往前，它就包括了这其之前一切的意象。这个时代的意象包括了之前的所有的时代的意象。现在我要往前到现今的时代，在我们来讲以利亚和以利沙之前，我们知道教会的历史，教会堕落到一个地步，人甚至不知道他们能够相信基督，然后就因信称义，这是他们甚至没有办法读圣经，能够读圣经的都是所谓的祭司，但他们到底是不是真正的祭司还是个问题。我不会再多讲。你知道祭司也需要得重生。在我到 Irving 之前，我在休斯顿那里传福音，这是我在来到恢复里来的一年前，在一年之前，我看到有一个人在那里，我想要传福音给他，我说怎么回事？他说我需要去见祭司，我说我就在这里啊。我可能稍微有点过头了。你知道他若进到那个天主教堂去见一个祭司，那可能不是真正的祭司。然后教会历史里有黑暗时代，为什么是叫黑暗的时代呢？因为那时没有圣经，你必须要会读拉丁文、希腊文。Carrie 弟兄可能更懂这个，但是没有多少人会能读圣经。但那个时候还没有英文、西班牙文的圣经，就像路德马丁他后来把圣经翻译成德文，那是在16世纪，神使用路德来恢复了这个因信称义起初的恢复。我要鼓励你们众人都去买这本新 出版的书，我不记得这个片这个标书名，但是有一组的这个他们在写有一组的弟兄们在写这个书，第一篇就讲到因信称义，的确路德恢复了因信称义，但是在其中还有缺陷，所以你需要读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时代的知识。所以在路德，在16世纪有路德，然后到了17世纪有内里生命派的恢复，有18世纪的新生铎夫，看见了教会生活起初的阶段，然后来到弟兄会，这是19世纪，他们被带到更丰满的带到教会生活里，然后我们来到20世纪，现在我们来是在21世纪，赞美主。我们的意向是什么呢？现在的这个时代的意向是什么呢？李弟兄称之为承继一切的时代意向，这是承继一切以往的意向。在这个时代的意向里，他用了这个比喻，之前是在台北的故宫博物馆，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就是《清明上河图》这个卷轴，我有看见过一个样本。事实上我买了一个小的版本，我想要去找但找不到，是一个小的卷轴，如果我把它展开来，你们几个弟兄可以帮我，我站在这边，你要站到另一头，这真正的卷轴是巨大，非常巨大的，给我们看见当时的中国人民的生活，从一端到另一端，当你到到末端的时候，它是承继了一切以往的图画。所以李弟兄说，我们有我们的清明上河图，那就是我们承继一切的时代意象，所以我们在这些日子的意象是一路从亚当的意象，就是生命树在伊甸园中生命树，一路到在圣经末了新耶路撒冷里的生命树，我们侍奉神不是只照着前面几幅意象，乃是照着最后的一个意象，这意象包括了之前所有的意象。我要这是李弟兄自己的话，经过了69年研读圣经，我看见了什么，我要说我看见了新耶路撒冷，这是我的意象，这是我的启示，这是我的指示。圣徒们，弟兄们都知道李弟兄要离去被主接去之前，他说到我们要活出新耶路撒冷，做出新耶路撒冷，活出新耶路撒冷就是成为新耶路撒冷，做出新耶路撒冷就是建造新耶路撒冷，这就是我们所在的。我们乃是在末后的日子，主已经预备好要回来了，我们要成为那些将把他带回来的人，我们要预备好做他的心腹。现在我们来到伊利亚和伊丽莎。我刚刚讲到创世纪的九大人物，然后从创世纪你到出埃及记，还有摩西，然后民数记、利未记、生命记，你看见了每一个时代都有那个时代的意象、时代的指示。当你来到以利亚，他也有那个时代的指示，对不对呢？当然他有那时代的指示，你如果看他所做的，在王上的末了所做的，那就是那时代的执事，他有那时代的意向，他也是那时代的执事，执行的执。所以你若是要有份于主所做的，你最好要跟着以利亚，你要与他示意。这就是为什么以利沙紧紧跟随他。 我应该已经读过了，但是我要再读一次。以利沙的执事，以利亚的执事是要他做相反的见证，告诉以色列人 拜偶像乃是得罪神的罪。当以色列众人拜偶像时，以利亚告诉他们，他们所拜的偶像是假神，唯有耶和华是真神。弟兄姊妹们，我也受提醒，我读了这段经文给你们听。以利亚是重复的对以利沙说，以利沙是不一直对以利亚说，我指的永活的耶和华和你的性命起誓。这就提醒我，腓立比书二章二十和二十一节，他说到，我没有与人，没有人与我同魂真正关心你们的事，就是关于教会和圣徒的事。所以在保罗的观点，提摩太与保罗有同样的魂，有保罗的心思情感和意志，都是复制在提摩太里面身上。所以提摩太的心是关心教会和众圣徒。我和弟兄们分享过，在李弟兄执事的末了，我讲的不是一开始或者是中间，而是在末了，他这样说，我仍然享受主今日的祝福，因为我与尼弟兄是一，我与尼托生弟兄是一。我也要说，我是在他说我是在感谢主，他我这个年长的同工，他的执事仍然在地上得胜，意思就是他认为他的执事就是他年长同工的执事。这就是我们需要跟随的榜样，这是我们需要跟随的榜样。这不是只是为了某些人，这是为了我们所有人。当然，当我们讲到以利亚，我们读新约，让弟兄会讲到下一篇信息，是讲到以利沙。我知道我也许稍微夸张一点，讲到以利沙，因为严格来说，以利沙是预表基督，是在恩典的时代预表基督，而以利亚是带进以利沙，就好像施浸者约翰，他在以利亚的灵和能力来，为了要带进，为了引进耶稣基督。而在以利亚，他在新约里也有显著的地位，在变化山上，你们都记得，主带着彼得、约翰、雅各到变化山上，那里说他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发光如日头，衣服变白如光。如果你到彼得的书信里，你会看到他说我们是他亲眼见证人，他威荣的亲眼见证人。然后马太福音继续说，由摩西和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谈话，与主与耶稣谈话。他们都是在荣耀里显现，与他讲论到他离世的事，就是要在耶路撒冷所成就的。我们当然知道彼得犯了大错，我们是在感谢主有彼得，因为我跟他是一样的。我们要搭三座帐篷，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然后就有云彩遮盖他们，又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他们举目，马太福音说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有一卷福音书说他们不见一人，唯见耶稣，只见耶稣。我们有一首诗歌在诗歌本里，就是说到唯有耶稣，唯有耶稣，他是我们的 君王救主大夫，这是宣信所写的。如果你读那里的注解，不仅在今天我们需要听他，他今天是真正的摩西，他在那里颁布律法，分赐律法，但他也是以利亚，要把神说到我们里面。然后到启示录十一章，在大灾难期间，那里有两个见证人，他们要预言1260天，就是整个3年半，他们穿着麻衣说预言。麻衣是代表在那里哀痛，这是执事的话。他们所穿的是穿丧葬的衣物，是参加丧葬之礼的衣服。他们在那里哀痛，要叫地上的人远离敬拜敌基督，免受神的审判。这是摩西和以利亚，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你若是读这些经节，他们是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立在全地之主面前的，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烧灭仇敌。这是谁？就是以利亚，这是以利亚。你们还记得在王上那边，有这个王的军兵要去抓他们，然后火就把他们烧灭。然后他们被烧灭之后，他们受不了，就说啊，我们并不想搅扰你，以利亚，怜悯我们吧，是王要找你，不是我们。然后他又说，这二人有权柄，叫天闭塞，叫天不下雨，有权柄掌管众水，将水变为血。这是摩西在出埃及记。然后又接着说，敌基督胜过他们，并把他们杀了，他们的尸首倒在大城的街道上。有人从各民族、各支派、各方言、各邦国来观看他们的尸首3天半。然后住在地上的人就为他们欢喜快乐，彼此馈送礼物，因为这两位申言者曾叫住在地上的人受痛苦。过了这3天半，有生命之气从神那里进入他们里面，他们就站起来，叫看见的人大大害怕。两位申言者听见有大声音从天上来，对他们说，上到这里来，他们就驾着云上了天，他们的仇敌也看见了。所以以利亚被提两次，一次是在王下，一次是在大灾难的末了，非常有意义。我们希望稍微看见的就是以利亚的人位和工作。第一重点，以利亚的名字意思是我的神是耶和华，这说到他的使命和信息。他是被掳以前最显著且最具代表性的申言者，他也是得胜者。第二重点，在以利亚的时代，以色列人都敬拜巴利，唯有以利亚说耶和华是神。就是你若是读那里的记载，实在是很糟糕，到处都在敬拜巴利，他们其实就是在敬拜撒旦，我们之后会看见他们敬拜，他们在拜巴利，唯有以利亚说耶和华是神。圣徒们，我要说一件事，耶稣是神，他是耶和华，对吗？耶和华就是神。在以色列最荒凉最黑暗时，以利亚是神在他们悲哀历史中最黑暗的时刻所兴起的申言者。整个以色列国都跟随拜偶像的样式。第三重点，我之前从来没有看见过，也许你看见过，但我要读给你们听。他们敬拜巴利，实际上是敬拜撒旦。王下1:2说，以格伦的神是 巴利西卜，这就是新约里的别西卜的来源。以格伦的神是巴利西卜，在新约里别西卜的意思是苍蝇之王，指撒旦是鬼王。犹太人由于蔑视，将这名改为别西布尔，亦粪堆之王。你看第一小点，撒旦作为粪堆之王，专门带着，这是他的专长，专门带着苍蝇吃粪。既然他也是苍蝇之王，一切罪人都像苍蝇，跟随撒旦吃粪。圣徒们，我们之前都是像苍蝇一样，我们重生之后就不再是苍蝇，而是活神的儿子。所有亚当堕落的后代都是撒旦的俘虏，撒旦带着他们到处犯罪，并使他们成为罪的奴仆。第二小点，我们需要跟随使徒保罗的榜样。他说从前对他是赢得的一切事物，他都看作粪土渣子、垃圾、脏物、狗食、粪，为要赢得基督，为要赢得基督。我们现在来到第四终点。第四终点说，亚哈惹耶和华发怒，超过他之前所有的王。结果神兴起以利亚来宣告，以色列人是因着拜偶像而遭灾，并且唯独耶和华是神。以利亚到亚哈那里，亚哈遇到他的时候这样说，是你叫以色列遭灾吗？不是我，是你和你的父家，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的诫命，去随从朱巴利。我们知道巴利是偶像，我们来用新约的词来应用。作为新约的信徒，我们需要留意使徒约翰的话：孩子们，你们要保守自己，远避偶像。这是非常有意义的。约翰写这封书信是这样作结：孩子们，你们要保守自己，远避偶像。偶像是指一切顶替基督作为真实、真正、实际之神的东西或代替品。我们需要看见为人的耶稣就是神。我非常宝贝约翰20章28-29节，多马他错过了第一次复活的聚集，然后其他的门徒想要告诉他说我们看见主了，他说我不相信。有的时候我们就像这样，我们错过了一场聚会，人家说哦，你没法相信这个聚会有多好啊，应该没有这么好吧，不可能这么好吧。我要是没有办法将手探进他的这个钉痕，我总不信。感谢主，我们总是还有另一场聚会。所以多马来参加了另一场聚会，主向他显现。我很喜欢多马的所说的话，他这样对耶稣说：我的主，我的神。圣徒们，耶稣是我们的主，耶稣是我们的神。所以耶稣对他说，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那就是我们。所以我们比多马更蒙福。我要继续来看第二小点。耶和华对以西结说，人子啊，这些人已将他们的偶像接到心里。这个我们看见偶像并不是只是在物质范围的东西，像一个雕像，当然这也是偶像，但这里所说的乃是我们心里的偶像。我们心中的偶像就是我们里面所爱的任何事物超过了对主的爱，并在我们的生活中顶替了主。第三小点，敌基督这词，这也是约翰一书所说的，讲到敌基督是复数而不是单数的，那是 这里说到希腊文的字首 anti 安替，有两个主要的意义，第一是反对，第二是顶替或代替。敌基督者一面是反对基督，另一面也是以一些事物代替基督，顶替基督。这第四小点一直都很叫我蒙光照，我们需要主拯救我们免于在敌基督的原则，就是顶替基督的原则里生活。基督是受膏者，也是膏油涂抹。换句话说，在我每日的日常生活里，我若是不让基督来在我里面生活，借我而活出，我的生活行事为人若是不是照着我里面的膏油涂抹，就是基督作为这个受膏者的运行和做工，他成了膏抹的灵。请听，主作为那灵在我们里面乃是一个动名词。因为我教英文，你可能不知道动名词是什么意思，就是一个名词形式的动词，就是一个名词，但是是在行动的。主他是在涂抹，正在涂抹，他不仅是受膏膏油，他更是在那里涂抹我们。但是我若是活出我自己，保罗说我们并不是传自己，我乃是传耶稣基督为主，我们传自己做你们的奴仆。我们若是有任何一个弟兄活出自己，传扬自己，我们就是活在敌基督的原则里，就是顶替基督的原则里。我们若传自己，我们就是在敌基督的原则里来尽职。我要继续往下读，在敌基督的原则里生活，就是在反膏油涂抹的原则里生活，也就是抵挡三一神在我们里面的运行、工作和浸透。第五小点，撒旦的目的是要在许多偶像和宗教的背后来受世人的敬拜。你们还记得主在旷野受试诱的时候，撒旦说给他看见这世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耀，他说我这一切都要，你若俯伏拜我，就把这一切都给你。这是撒旦所要的，他要受敬拜，你看见了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但是我非常的喜欢这一点。每一次主回答撒旦都是这样，都是说经上记着，经上记着，全都是摘自生命记。这意思就是他在那里默想导读神的话，他说经上记着，经上记着，他没有说让我想一想圣经说什么，经上记着。有一次这个魔鬼说主撒旦也说经上记着，结果主说什么？主说经上又记着。你引用圣经的方法是不合理的，是没有根基的。我要再引用圣经，经上又记着。偶像有邪灵和鬼在背后，因为撒旦是在他们背后伏必去寻找敬拜他的人，因为撒旦想要夺取对神的敬拜。现在我们来到第五终点。我刚刚听见外面有烟火在放，当然我也是美国的公民，所以我当然不会不要讲政治，但是感谢主给我们有这个独立纪念日。但是圣徒们，当外面在放这个，在庆祝独立的时候，我们在这里庆祝倚靠，倚靠每一天我们都要倚靠我们亲爱的主耶稣。第五终点，所以你不要受打岔，你听见外面放烟火的声音，你就要记得 倚靠日，倚靠日。以利亚代表一种原则，就是不顾自己的性命，为要维持神的见证。他刚强且勇敢地站在君王、百姓和450个巴利的伸言者面前，你能想象吗？这里有一个伸言者，有王，然后还有450个巴利的伸言者。当召回荒凉大体的信徒不冷不热时，神兴起得胜者成为相反的见证。不仅是一个以利亚，而是得胜者成为相反的见证，他们不顾自己的性命，只顾神的旨意。正如主给别加摩召会所写的书信里所说的，他讲到安提帕，这个字安提帕意思就是反对一切，这意思就是安提帕站起来反对一切带到这个别加摩教会 里的实行。和这里说，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之处被杀。启示录2:13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然后说，这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之处被杀的那些日子。如果这发生在你们身上，你可能说我要移民到别的教会去。没有哪个教会是没有难处的，如果是在那里，你就要在那里做得胜者。现在我们来到第二大点，雅各书5:17-18说，以利亚是与我们性情相同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降雨，雨就3年6个月不降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赐下雨水，地也生出土产。第一重点，以利亚恳切祷告，旨意他在祷告里祷告。我非常保爱这一点，就是旨意在祷告里祷告，这指明有主，有从主来的祷告赐给了以利亚，他就在这祷告里祷告。第二重点，他不是凭自己的感觉、思想、意愿、情绪或任何来自环境和情况的刺激，为着达到自己的目的而祷告，乃是在主所赐给他的祷告里，为了成就主的旨意而祷告。现在我们来到第三重点，在这里，在加密山上要摊牌了，有一个对峙。这是有巴利的450个伸言，所以以利亚对以色列众人和巴利的450个伸言者说，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我很喜欢这个话，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跟从耶和华，若巴利是神，就当跟从巴利。这些这个巴利的伸言者有他们的祭牲，然后以利亚有他的祭牲，然后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事。这些你不会有人造的火，我也没有，然后巴利应该要给你火，然后我的神是真神，要给我火。你若是读这段的记载，巴利的那些伸言者在那跳舞，勇跳，然后在割自己。然后以利亚说，巴利到哪儿去了？他去度假去了吗？你可以读那段的记载。至终，我记得是从早晨到中午，然后以利亚向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耶和华祷告，请听。他有祭牲，然后有祭坛，还有石头，然后有柴火，有木柴，然后还有这个周围还有沟，然后他要在这个上面倒水，倒很多的水，直到这个水把这个干沟全部都浸满了。他并没有说，他不是只倒了一滴水，而是倒了相当多的水。 这里说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番祭木柴石头尘土又烧干沟里的水，又烧干沟里的水，众民看见了就面伏于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之后巴利的450个伸言者就被处死了。当耶洗别听见这事，若望弟兄在跟我和预备纲要的时候，他说我们应该不需要一篇信息讲到耶洗别吧。但我们在有这个启示录的结晶读经的时候，有一篇信息讲到耶洗别。这里说耶洗别听见这事，威胁要杀死以利亚。以利亚他之前很放胆，但是他听见这个耶洗别的威胁之后他就逃跑了。但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他也是也是这个有人性的，有软弱的。他因着自己的软弱而害怕就逃命，他走了40昼40夜，到了何烈山，就是神的山，他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中。这个何烈山就是西乃山。说到何烈的时候，就是讲我们能够与神有交通，被神注入，享受神。说到西乃的时候，就是我们在这里被定罪，因着我们的罪和过犯而被定罪的地方。第四终点，以利亚在神的山上时，忽然耶和华经过，他不在风中、地震中或火中。火后神以微小柔细的声音对以利亚说话，这指明神将以利亚引进新约时代。神在新约时代对他子民说话，不是发声如雷，乃是微小柔细的。你们记得以利亚说，神对以利亚说，你在这里做什么？他当然神知道他在做什么，但是神希望他有所领悟，所以就说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只有我还活着，耶和华说我在以色列中为我自己留下了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未曾与巴利亲嘴的。这些忠信的得胜者，我非常喜欢这个词，乃是他所隐藏的人，并且我们的神乃是自隐的神。圣徒们，我盼望你们能够宝贝这一点。但是诗篇83篇3节说到神的子民乃是你所隐藏的人，你所隐藏的人。然后以赛亚书45章15节说你实在是自隐的神。现在我们来到第三大点，我盼望我这个负担能够释放，我时间不多了，但是我盼望这个负担能够释放。以利沙跟随以利亚，从吉甲到伯特利，从伯特利到耶利哥，又从耶利哥到约旦河。这表明我们若要进入新约时代的指示，就必须内在的照着时代的意向跟随时代的指示。我们要这么做，就必须跟随主，经过4个要紧的地方。尼托生弟兄在他的尼托生文集里释放了一篇信息，叫做4段要紧的路程。我非常鼓励你们要在祷告和灵的这个空气里来读这篇信息。李弟兄后来有同样的交通，但那段讲得非常的详细，非常的有大能。第一终点说，以利亚是旧约时代连同旧约经纶的预表，以利沙是新约时代连同新约经纶的预表。第二终点，借着经过吉甲，就是神的百姓受割礼以对付肉体的地方，时代就转变了。吉甲是审判肉体的地方， 是神给我们亮光审判肉体的地方。神给我们亮光审判肉体的地方。这在并没有写在纲要里，但是我盼望读给你们听。我盼望我们能够明白这个肉体是什么意思。一面肉体是我们败坏的身体，但另一面乃是指我们整个三部分的人，就是灵魂体。肉体乃是这个堕落之人极点的表现。我们可以这样说，所以你们还记得在神用水来审判地之后，就是挪亚造了方舟，在创世纪六章三节，耶和华说，对挪亚说，人既是肉体，人的整体，整个人类成了肉体，然后罗马书告诉我们，没有肉体能够因着行律法而得称义。然后加拉太书五章也讲到肉体的行为，那里是包括我们这个三部分人，有败坏的身体，有死沉的灵，有堕落的魂。你如果读那里列出的行为，你就看见人的三部分都包括在其中。所以肉体是整个堕落三部分人，包括一切是邪恶的，也包括一切是天然的。所以属于肉体的当然是有邪恶的，有罪的的部分，这是我们败坏的身体。但是在我们的堕落三部分人里，还包括这个骄傲、野心、虚荣，还有嫉妒、妒忌，还有争竞。我们可能觉得这个教会生活是乌托邦。也许你进到教会生活里只有6个月，现在还是蜜月期，但是到某个时候，你会一切都会改，都变了，所以你要学习如何享受主。加拉太书五章25节说：“我们若是照着灵而行，我们若是凭着灵而活，也当凭着灵而行。”然后之后就说：“我们不要贪图虚荣，不要彼此惹气。”这26节乃是一个测试，给我们看见我们到底有没有凭灵而活、凭灵而行。若是我们凭灵而行、凭灵而活，就不会有26节。但是我们若不凭灵而活而行，我们就会彼此惹气，并且会在那里彼此争竞、嫉妒。看见这样的事的时候，是非常非常悲哀的。所以，肉体不仅有邪恶的部分，我们可以说还有良善的部分。我们为什么能这样说呢？你若是读腓立比书三章三到六节，那里说到我们是真受割礼的。你要不要做真受割礼的人呢？我能不能再问你一次，你们要不要做真受割礼的人？弟兄，你是要说阿们。真正受割礼的意思就是你割去肉体，我们是凭神的灵侍奉，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信靠肉体的。然后呢，之后就说保罗告诉我们，他对他来说肉体是什么。其实我也可以信靠肉体，若别人自以为可以信靠肉体，我更可以。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我是出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我是法利赛顶拔尖的法利赛人。但对于保罗来说，那些都是粪土，都是肉体。他说这一切我都看作亏损，看作亏损 亏损万事看作粪土，我要赢得基督。所以圣徒们，我们若是要对付肉体，我们就需要明白这个肉体有三部分，三个方面。第一就是败坏的身体，第二就是堕落的三部分人，最后就是肉体是有可能有良善的方面。我希望能够有一个好的例子。你是一个很和善的人，你叫什么名字 ？JC。我不知道你在得救前是这个怎么样的人，好，不要再想了。假设你在得救之前已经是一个很好的人，甚至你还没有重生前就已经是个好人，所以你重生之后你还是很好，但是你的好并不是基督，你的好并不是基督，而基督要做你的好，基督要做你的美德，不要让任何的美德顶替了基督。所以我们无论做什么都需要是我们摸着主座那灵和我们与主交通的结果。所以圣徒们，我们需要领悟主要完全除灭肉体。你们记得出埃及记17章，我们在出埃及记的这个解经读经讲到与亚玛利人的征战，亚玛利人表征肉体。我就读这节给你们听。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的我要你写在书上做纪念，还要念给约书亚听，就是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圣徒们，我们到了千年国，对于肉体的纪念肉体会完全，对于肉体的记忆会完全被涂抹。我们所记得的就是我们所消化吸收的基督。现在我们来到纲要。讲到肉体是我们与生俱来所有的一切，从肉体生的就是肉体，从灵生的就是灵，肉体是堕落之三部分人极点的表现，我们灵里的那灵是三一神终极的实化。堕落的肉体是神最强硬最邪恶的仇敌，彻底并绝对的为神所恨恶。现在我们来到第二小点，我们生而有的一切不只有罪、污秽、败坏，并且也有天然的良善、恩慈、才干、热心、智慧和能力，都是神不喜悦的。第三小点，拒绝肉体是属灵生活最高的表示。凡没有学习拒绝肉体的，还没有开始属灵的途程，真实属灵的生活是他们所不知道的。圣徒们，我们需要把这一点带到主面前，我们到底有没有开始属灵的途程？你需要思想这些点，这是很有能力的。第三终点，我们来到伯特利，借着经过伯特利，就是舍弃世界，完全转向神，以神为一切的地方，时代就转变了。伯特利只胜过世界。你们记得在创世纪12章8节，亚伯兰在那里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然后他筑了一座坛，呼求耶和华的名。这个爱的意思就是一乱堆。若是不在神的家中，就是这只是一切不过是乱堆。第一小点说，按照创世纪12章8节，伯特利是亚伯拉罕筑坛的地方， 祭坛乃是与神交通、与神来往的地方，伯特利乃是我们奉献给神、完全归神、以胜过世界的地方。这里我列了创世纪十三章三到四节，因为这里所描述的，你若是读上下文，亚伯拉罕也退后了，因为有饥荒，他就下到埃及地去，然后在那里发生了一些事。感谢主，主并没有放我们过去，他不放我们过去，所以亚伯拉罕所做的就是他从南地继续往前行，又回到伯特利。到了伯特利和爱的中间，就是他起初直达帐篷的地方，他在那里呼求耶和华的名。所以你若是离开主了，回来，回到祭坛这里，在这里奉献一切，奉献给主。第二小点说，胜过世界乃是被提和得着圣灵能力的条件。一个信徒如果真盼望充满圣灵，真盼望被提，就当出代价，舍弃世界，并在奉献一切的祭坛上学习与神交通。弟兄姊妹们，我在这里写了一些点。你知道，在世上人也经过试炼，但是要顺服神的道路是满了试炼的。有些人说，你若是跟随主的话，你就会有福利平安啊、抱歉，我要说，从一个角度来说，也许是这样，因为你若跟随主，主会做你的福利平安，主会做你的健康。但保罗有满了物质的财富吗？不，他说，我虽然似乎贫穷，却叫许多人富足。我在物质的事上是贫穷的，但我却叫许多人富足。我给他们基督追测不尽的丰富。亚伯兰也是退后到埃及去，在那里没有奉献，没有精进神。我每想到奉献，就想到利未记一章的翻祭坛，因为翻祭就是要完全是为着神的满足。基督是完全是为着神的满足。当我们按手在他身上，与他示意，与他联合，意思就是我们就能有。就是有一个正确的祷告，以他为我们的翻祭。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这翻祭不仅是预表基督过一个完全为神的生活，他也预表基督是过一个能够使神子民能过一种这样一种生活的生命。他不仅自己是过这样的生活，他还能够叫我们能够过这样绝对为神的生活。我实在喜欢这一点。我们若是读创世纪，每一次主向亚伯拉罕显现，亚伯拉罕都逐坛，所以奉献乃是出于主向我们显现。就是因为这样，主借着亚拿尼亚对保罗说，他说，我要叫你做，你所看见的事上，还有我即将要显现给你的事上，你要做执事和见证人。当主回来的时候，这就是他的显现。我们要保爱他的显现，但我们若是现在不爱，天天爱他的显现，我们怎么会爱他终极，他回来的时候爱他终极的显现呢？所以我们必须要爱慕他的显现。现在我们来到耶利哥第四终点，接着经过耶利哥，时代就转变了。耶利哥是约书亚和以色列人进入美地时必须击败的第一座城，表征神的仇敌撒旦。 第一小点说，约书亚六章说到胜过耶利哥，耶利哥的意思是被咒诅。迦南人表征以弗所六章十二节里所说诸天界里邪恶的属灵势力。而这里并没有列这些经节，但是我想到在灵前二章九节那里说到眼未曾听见，未曾看见，耳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就是神为他爱他爱他的人所预备的这些事。你爱他吗？来到16章22节，那节说，人若不爱主，是可咒可诅的，他就是可咒可诅的。你若是不爱主，你就是被咒诅的，你就在耶利哥，但是你若爱主，你就会有祝福，有他的同在，有他的丰富，是没有办法是没有限制的。撒旦是这世界的王，邪灵是管辖着黑暗世界的，这黑暗的世界指今天的世界，邪灵乃是背叛的天使，他们跟从撒旦一同背叛神。现今在诸天界里管辖世上的列国，就如波斯的魔君和亚玩的魔君。第三小点，我们必须是穿戴神全副的军装。神全副的军装是为着基督的整个身体，不是为着身体上任何单个的肢体。我们必须在基督的身体里打属灵的仗，绝不能单独作战。我非常保安这首诗歌，讲到在身体里征战，绝对不要单独作战。我能够向你们做见证，有些弟兄知道我有一个这个慢性的疾病，他们会问说，哎，你感觉如何？我说我的回答是，你若看见我，我就是觉得还不错，你若没有看见我，你就应该为我祷告。但每次我和弟兄们在一起，我就觉得感觉很好。 Ruth 可以做见证，我回到家，我不知道我怎么能够来到这里，但是我来到这里之后，我跟弟兄看到弟兄们，我就在三层天上，因为我在身体里是实行的，在实行一面在身体里。我不知道我在哪一层天，但是我相信是第三层天，因为我在身体里，我们在身体里做一切，借着身体也是为着身体做一切，有带着这个身体的供应来做一切。第四小点，胜过世界的路就是操练信心的灵，相信神的话，按着他的话去行，并相信我们要得着行他话的结果。圣徒们，想一想，那些以色列人，他们围绕着耶利哥城，就外面来看是很可笑的，但是没有一个人发表意见，我们都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没有一个，他们只是顺服主的话和指示，借着约书亚的话和指示。我们在长老训练，同工长老训练的时候，看见我们的调和的灵乃是一个信心的灵，所以我们需要操练我们信心的灵，来相信圣经中的事实以及指示向我们打开的这些事实。我们要操练信心的灵来讲说这些事实，不论我们的感觉如何都要讲说，因为真理就是真理，不管你的感觉如何都是一样，真理难道不就是真理吗？好，所以我们需要讲说真理。第五小点，我们若要胜过邪灵的攻击，就必须不顾一切的光景和感觉，操练信心的灵，相信神应许的话。我们也必须站在基督所给我们的地位，就是诸天之上的地位，而坚守撒旦和他的邪灵在他们较低的地位上。圣经告诉我们，为着圣经赞美主，这是一本神的书，神书。 以弗所书二章六节说，他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诸天界里。所以我们现在在哪里呢？我们乃是在复活里，我们已经与他一同复活，对不对呢？我们坐在哪里？是的，我们是坐在这里，但是在神圣奥秘的范围里，我们乃是与他一同坐在诸天界里，在基督耶稣里与他一同坐在诸天界里。现在我们来到第六小点，在耶利哥祭司抬着约柜，表征在属灵的征战中，我们第一该做的事乃是高举基督，让他在一切事上居第一位，居首位，吹号并呼喊。绕城第七次时，表征相信神指示的话而见证并宣扬神和基督约柜。圣徒们，我在要说几个李弟兄分享的点，非常摸着我。这很简单，他这里说，他说我们要如何维持得胜。你知道基督已经得胜了，我们还是从得胜的地位上来征战。基督是我们的得胜，我们在基督里就是得胜的，我们是在一个高的地位，仇敌是在较低的地位，我们是在诸天界里。你若是去读这个军队的历史，战士军队要赢就需要有制高点，你需要有制高点。圣徒们，我们对撒旦而言，我们是有制高点，有更高的地位。我们要怎么实行呢？第一，我们要有一个沉沉复兴的生活。第二，我们要有习惯，有一个牧养别人的，照着神牧养人的习惯。第三，在身体里天天享受这位超越之基督四重的大能传输到我们里面。在这个尼托生文集里有一章讲到抵挡仇敌魔鬼。在那篇信息里说，尼多生弟兄说，我们要凭信来抵挡，我们必须要相信主显明出来是要除灭仇敌的作为，就是约翰一书三章八节。所以我们要说，主啊，在我里面除灭仇敌的作为。我们需要操练信心的灵来相信主的死已经除灭了撒旦。这是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你相信这个吗？好像听起来不是很大声。你相不相信主的死已经毁灭了撒旦？很好，我们要站在这个事实上，然后我们也需要操练信心的灵来相信主的复活已经叫撒旦蒙羞。这是哥罗西书二章十二节到二十节。让我们也需要操练信心的灵来相信主基督的升天是远超过撒旦。这是尼托生弟兄所说的。一个人只是试图要得胜，还有一个人跟一个人已经相信在基督里已经得胜了，因为在基督这位得胜者里以基督为我们的得胜和得胜者，这两个人之间会有多大的差别。好，剩下的点应该是不言自明的。接着经过约旦河，时代就转变了。约旦河是新约之境开始的地方，表征死，过约旦河就是胜过死，为要在复活里生活并尽职。第一小点，主受尽表明死，他从水里上来表明复活，主是借着复活的能力而胜过死亡。借着受尽，主甚至在实际死而复活的三年半以前就能在复活里生活并尽职。这三年半之前就能生活并尽职。我之前在聚会前和同工们分享， 你们还记得这个约翰？约翰说，约翰主来要给约翰受浸，约翰阻止他，他说我应该要受你的浸。我给你一个个人的见证，我之前我摸着主，虽然并不是很认识主，但我觉得有主的同在。然后有基督徒说你需要受浸，你需要受浸。然后有一个人说，你知道因为连主耶稣都受浸，我说哦，那我也要受浸啊，对，这样就一定永定了。我发现原来连主都要受浸，那我也应该要受浸。但主这样说，你暂且容许我吧，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全班的义。这个全班的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向神是对的，照着神所命定的路来行事。神命定人需要受浸，所以耶稣就受约翰的浸。弟兄姊妹们，我希望你们有深刻的印象，在那个时候，施浸者约翰有时代的执事，他是那个时代的执事，他有时代的执事，他有时代的意象。那主做什么呢？如果我是他的话，他是神，我会说，约翰呢，我是神，你现在走开。他并没有这样做，他是进入了约翰的受浸的执事，他进入了那个时代的执事，借此他就尽了全班的义，他与神是对的，照着神所命定的，借着进入那时代的执事而与神是对的。第二小点，我们在重生时得着基督做复活的生命，然而神者耶稣借着不法之人的手被钉在十字架上杀了，但神将死的痛苦解除，叫他复活了，因为他不能被死拘禁。第三小点，在生命的新样中生活行动，就是活在受浸的实际里，在灵的新样里服侍，就是在受浸的实际里服侍。第四小点，我们需要追求认识基督复活的大能，我们乃是凭基督复活的大能，而不是凭我们天然的生命定义否认己而背起十字架，并且借着与他的十字架成为一，而能磨成他的死。第五小点，我们在预备备题时必须学习，请记得经过了四个地方会发生什么事，以利亚就被提了，对不对呢？以利沙看见了他被提，所以他就得着了加倍的份，他得着以利亚之灵加倍的份，因为他说我指的永活的耶和华还有你的性命启示，我绝不离开你。我们在预备备题时必须学习过约旦河并胜过死亡，必须学习与在自己身上并环境中的死的势力抵抗。我们该表明并显出我们与我们复活的主联合，在一切事上认识并彰显他是复活的大能。第六小点，十字架的生活是借着复活的大能而活出的，并因着复活的丰富而得鼓励。雅各的结语是基督的加偶祷告，求他的良人在他复活的大能羚羊和小母鹿里快快回来，设立那要充满全地他甘甜美丽的国。香草山。第六重点，我们若要得着以利亚的背提以及有圣灵大能之加倍的灵，就必须经过吉甲、伯特利、耶利哥和约旦河。圣徒们，然后用这四个要紧的地方来祷告这四段要紧的路程。我们要经历从旧约时代转换到新约时代，请听，在我们要经历就必须对付我们的肉体，舍弃世界，转向神，击败撒旦，并且经过死进入在复活里的生活。最后一点，第四大点， 现今的时代乃是得胜者的时代，并且借着现今时代之事而有之现今时代的指示，乃是发出主对得胜者的呼召。得胜者是谁呢？得胜者就是那些看见永远的意象，活永远生命，并做永远工作的人。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看见神终极的目标，活出并做出新耶路撒冷。这些得胜者乃是为了建造基督身体的实际，预备基督的心腹，并使基督的国得以显出。我们要在这末后的日子应付神终极的需要，就必须立志成为得胜者，就是有活力的人。赞美主。圣徒们，我是在祷告主会引导我们，作为灵和实际实际的灵，引导我们进入这一切的实际，这个要紧的旅程的实际，好像我们能够进入这时代的执事，直到我们去见主。我要停在这里，在你们和邻座的祷告之前，我要这样说：你们到麦克风前面来的人，我希望这个35岁以上的人上来。你年纪多大？你这第一排的弟兄们可以去。还有其他人都需要是35岁以上。所以我把你们也放在这同一个类别。好，现在我们先祷告，然后可以有一些的分享。